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6月1号到6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体悟切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同修间的切磋是大法修炼中不可或缺的一大法宝，修炼者无一例外都应当积极参与其中。师父在五祖义师中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颖耳。切磋其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使我们的正法修炼永远保持着精进和清醒的状态，从而不断地有效地兑现着自己神圣的誓约。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修炼形式，早已给我们确定了这一点，这是毫无疑义的。如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地紧紧融在了一起，对于许多大法弟子而言，切磋也已经逐渐地成为生活的常态，这是大好事，我们应当自觉地、纯熟地、卓有成效地去做。切磋是实修的重要体现。师父早年提示，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弘引实修。其今生的内涵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切磋而实现的，谁都清楚，切磋当然是有内容的。弟子对法的理解因层次之别，尽管各有千秋，但都程度不同地反映着所在层次的真理。同修在切磋中把自己的体会讲出来和大家交流，就像是召开了一个小小的法会，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加深对法理的认识，从而逐步营造出可喜的比学比修、整体提高的修炼环境。须知法会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修炼形式呀。应当强调切磋的基本原则绝不能丝毫忽略，否则效果一定大打折扣。这就是师父一再告诫我们的，要向内修，向内找，这是切磋成与败的关键所在。譬如切磋中双方总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甚至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看法，这并不奇怪，这只是因为同修间各自所处的层次不同而已。只要牢牢把握向内修、向内找的原则，就绝不会出现常人那种夹杂着自我显示或者贬低对方的一切不和谐的争论，反而能够从中深切地感受大法的威严，同时也会聆听到师父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心性的慈悲召唤。这里只要想一想师父曾说过的法，当出现任何矛盾、出现任何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除了两个发生矛盾的人要找自己的原因，第三者都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叫你看到，就可以明白了。修炼了，所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处理得当都会产生好的结果。如此看来，切磋不也是这样吗？我个人理解，同修间的切磋其实不应当存在谁对谁错的观念，只要平和地、坦然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就可以了，不必谨小慎微，更无需鸡蛋里边挑骨头。因此同修之间的切磋应当完全处于轻松而充实、负责而圆融，并且能量场很强的那种修炼环境之中。切磋一语源于《诗经》，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未封其傲， 诗句本意是指把骨角玉石加工制成器物，引申为学问上的商讨研究。可见切磋既是一种进取精神，也是取得成功的宝贵实践。一切立志于著师正法、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真的应当对切磋下一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大功夫。我的这篇短文很有挂一漏万之嫌，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未能涉及，诸如关于同修间切磋的普遍性及其多种形式的研究总结等等，在我看来都是很有意义的。好在有抛砖引玉之说，就敬请同修不吝指教吧，谢谢大家。意犹未尽，续一小诗切磋献于同修，如下：切磋是个宝，修炼离不了，事事依法做，处处向内找，当面唯求真，无怨才通晓，本是同根生，一花映芳草，名讳好平台，正见善疏导，层次存高下，精进不动摇。
不染一丝尘埃的去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经历了十几年的修炼，自己觉得和常人差之千里，是伟大无比的恩师用无量的慈悲把我这个染满尘埃的生命洗净，再把金光闪闪的大法弟子的称号赋予了我。我是何等幸运，今世能做恩师的弟子，我又有何理由不精进来回报师父的无私的付出。几年前当不知法的珍贵的我，经历了一场家庭的磨难后，在同修的帮助下从名利情中走出来，开始了精进实修，每天去学法典学法，和尚皆讲真相，找到了同修们，我真是像见到了亲人一般。其实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真的是亲人。每天我们一起学法，切磋自己的心得，有悟不到的和有磨难时，同修们都无私地互相帮助，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这里真是一块净土。但是随着我们天长日久的相处，我却觉得无形中产生出另一种情来，觉得学法典是我们的依靠，和家里的人的情越来越淡，但对无话不谈的同修却有种依赖。如果这种依赖落空后，就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这种情阻碍了我的理智思考，不能慈悲地对待每一个同修。觉出这种强烈感觉的是我在经历了两个学法典以后。我本来在这个学法典，后来隔壁的学法典缺人，我就去了另一个学法典，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后，由于这里学法典人员有些变动，我又回到了这边，但隔壁也缺人，于是我们就合在了一起。但就在这一去一回中，我们不知不觉由于来回要人有点小矛盾，我也由于两个点都参与而陷入了困境。这些天我们也不知为了什么而气氛不和谐，我也有种无形的压力，更在一次学法时一时的冲动说了些过激的话，这让矛盾有些加温，似乎他们双方都对我有些不满。那几天我心里很难过，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觉得前进一步很难，都有点不想去学法典了，也影响了我讲真相。我知道自己必须向内找，而且我也绝对不能不去学法典，也不能停止讲真相，这是旧势力要拆散我们，不让我们形成整体救人，我们不能上当。不管同修说什么做什么，我也不能往心里去，我一定不能退缩，把场正过来。我一边向内找，一边学法讲真相不耽误。这其中我找到了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看到两个同修好了对自己不好了不愿意的心，还有对以前点的同修的情和他对我的情，还有怕人说怕人议论的心，还有不愿意得罪人的心，还有对同修表现的人心不能包容等等，这么一大堆的人心，邪恶能不钻空子吗？ 面对这种情况，我必须放下自我，放下情，纯纯净净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才能让我们的学法点纯净，才能不让邪恶钻空子破坏。其实谁没有没修去的人心呢？两位同修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一位热情助人，一位坦率真诚，都是我的好同修，我对他们都没有芥蒂。虽然我们都有些常人中养成的不良习惯，但随着我们向内找，都会慢慢归正的。我现在做的是对谁我都没有观念和情，心放在法上，心要放正，对哪一个同修都用慈悲对待，这样这个学法点才祥和。我悟到以后，我的心放下了，一切也就真的越来越好了。我希望自己无论在何地，都像一朵纯净的莲花，不染一丝情，一丝尘埃的去留。
荡尽妄念心自纯，作者冠名。在道法的修炼过程中，真修弟子的身边经常发生着各种不可思议的神迹。在正法的最后阶段，道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要放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上，任何不正的念头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这在我的近期修炼中已经得到了确切的见证。因此修口与修心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修意的重要性。前几天我搬到了一个新的居住环境，看到屋里的地板很肮脏，就想找一块抹布把地板擦一擦，但是身边并没有现成的抹布。这时我看到了墙上挂着的是我的一件旧内衣，就暗自琢磨，这件内衣已经穿了十几年了，虽然还没有烂，可是已经很旧了，明天我就把它做成抹布。就这么只是想了一下，第二天我从外边回到房间时，看到那件内衣就像自然风化了一样，已经烂成了好几块。还有一天我把大法的书籍放在了挎包里，因为急着去买饭，就随手把挎包放在了椅子上，吃饭的时候把挎包挂在了椅子背上，当时没有想到这是对大法的不敬，结果还没有坐到椅子上，手中的饭碗就失手掉到地上摔得粉碎。还有在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一天，我跟随着一位老记者一起去采访，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停车位，但是距离游行的地点很远，由于我们两个人都对周围的地理环境不熟悉，他就把车上的卫星导航系统放在我的挎包里，然后我们两个人分头去采访。游行的道路上人山人海，我们很快就走散了。这时我心中产生了害怕走散的念头，就想用手机叫他回来找我。奇怪，早晨出门时刚刚充过电的手机忽然没电了。我的内心一阵紧张之后，才想到应该静下心来发正念。我发了十分钟正念后，看到他突然从人群中冒了出来，心中顿感如释重负。以上的教训使我感悟到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很重要，因此我们应该每时每刻保持正念，以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荡尽妄念，才能完成助施正法的使命。
三言两语也谈严正声明的严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世间邪恶因素的减少，有不少昔日的同修又重新走回了修炼道路，这从每周严正声明的数量急剧攀升可以看出来。可是这些昔日的同修对当前的形势和修炼的真正意义 到底有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不得而知了。近日有一个昔日的老同修从外地回来了，经亲人同修的劝解，决定走回来重新修炼，但表现上是不紧不慢，万事慢慢来。我们看了着急，可亲人同修一味的迁就，说什么不要给推出去，好像是在哄着他修似的。对待修炼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没有认识到世间没有比修炼更严肃的事了。对严正声明同样不严肃了，说什么没什么文化，不会说不会写，就等着同修写好了签个字完事了。我就在想，邪恶写个东西让你签你就签，同修写个东西让你签你也签，这是什么事啊？这哪像是720以前就背过转法轮的人呢？这更让我认识到实修的重要性，不实修什么都等于零。我身边的同修对待写严正声明的态度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认识问题，认为自己那时就是那个状态，现在做好就行了，一切都过去了，写不写声明意义不大，都是形式，并没有认识到旧势力会抓住把柄给其修炼加以干扰。第二种是碍于脸面不愿再提往事，一提就烦，也不许别人碰。第三种是稀里糊涂，写不写声明都不往心里去，你要让我写我就写，不让我写也就过去了。第四种是怕，还有问可不可以用化名或小名的等等，真是无语。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不会写等你写完我签个字，写个严正声明就有这么千奇百怪的状态，可见师父为我们真是操碎了心。以前就想写这类文章了，看着同修拿来的声明，有的写得很深刻，对自己在什么环境下以什么心态犯的错都有一个很好的剖析，而有的同修不知是从哪里撕下一块纸，三笔两笔的就写完了，有错字连篇的，有改得乱七八糟的，有语句不通的，可能写完连看都没看，有的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真名。遇到这种情况，我总在想，虽有不足，但总算他写了，就把稿子改一改发往明会了。现在想来，这种做法是很不严肃的，写声明的不严肃，发声明的也不严肃。我们应该本着对法负责、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的心理来面对我们的修炼，每一步都不能含糊，脚踏实地的修。师父不记我们的过往之过，给了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还不珍惜严肃的对待呢？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了我非常强的急心，修炼真好，能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不足加以改正。我经常想，我要不修炼该有多可怜，会跟世人一样在业力的轮报中沉浮。希望写严正声明的同修正视自己的修炼，也请发稿的同修给把关，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不足之处请给予指正，共同提高。
在意也是要修掉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子。昨天和几位同修一起谈到向内找去执着的时候，一位同修谈到了十多年了还是过不去丈夫这一关，丈夫回家后看到她就不顺眼，言谈话语中老是冲着她，严重时还打骂她，甚至毁坏大法资料。过去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怕得心一个劲儿的跳，坐在那里一味的往下压往下忍，只是时间长了也皮下来了，不觉得那么苦了。可是丈夫的状态还没有改变多少。另一位同修也谈到了这种情况，只是大同小异，有时候丈夫还没有回来，心就开始跳上了，到那时也没有了正念，只剩下了怕，特别苦恼。看到同修的情况，我当时说，可能你们太在意自己的丈夫了，在意他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怕丈夫对自己发脾气，怕丈夫说自己的不是，怕自己过不去这一关，怕修不好掉下去，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怕。怕本身就是执着， 其实你如果往深里挖一挖，这种怕的根源是什么？是思，是后天形成的为思为我的旧观念，是旧宇宙的理所造就的人的本性。这种观念和本性决定了在一遇到矛盾时，不是先向内找改变自己，而总是去向外找改变别人，想让对方改变成对自己好，说话顺着自己，支持自己的修炼。其实我们想一想，这种思维只能算作是一种个人修炼的状态，和正法修炼的要求是有距离的。如果你能够站在一个宇宙正法的高度，站在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角度去想一想，一个大法弟子的修炼绝不是单纯的为了修好自己，达到个人圆满的标准，是来兑现自己所肩负的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的。那时你还会把自己限定在一个个人修炼的框框中吗？还会去在意一个人对自己的好与坏而执着不放吗？我过去也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说自己什么的人，听到好听的话就高兴，听到不好听的话就反感，其实就是太在乎自己，执着自我了。在法中，我知道了这是后天在人中形成的未思的旧观念和坏习惯，不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应有的东西，就下决心去修掉它，现在感觉好多了。在意别人也是在意自己，它是一种不好的物质和观念，也是执着，它在干扰着自己的修炼，也在干扰和障碍着别人的修炼，是必须要修去的执着。
正念对待小学路队，作者陈玉。我家孩子上一年级，前半学期老师对他的评价很高，道德高尚，乐于助人，学习也可以。去年年底时，老师告诉孩子说，优秀的学生要加入少先队组织了。因为家里都是修炼人，孩子早就知道加入少先队不好，还没到家就把这事告诉我了，问我怎么办。我想不能让孩子往火坑里跳，如果明知不该加入还要加入后再退出来，就有些狡猾了，不是修炼人该做的，怎么办呢？直接找老师，老师很忙，到人家里还不认识。对了，写封信吧。我拿出酒瓶，从邪党破坏传统文化说起，叙述了几条不加入少先队的原因，最后说到自己的亲戚朋友都遭受过邪党的洗脑迫害。我让孩子把信交给老师，同时叮嘱孩子绝不能入少先队。前半学期没有加入，那次他们班有17个学生入队，那几天我家孩子一发正念就是除他同学背后的邪灵，好几天才除尽。后来有一次老师见了我，叫住我说，你不让孩子入少先队，孩子心里会受伤害，入了也没啥关系。我跟老师解释了几句，老师很忙就走了。我回家很不踏实，也没跟老师说清楚，有点担心如果非让入怎么办。我就加强正念，坚决不入，怎么说都不入，如果给了邪灵红领巾就给他退回去。后半学期我领孩子多学法，加强正念，让孩子自己认识到不该加入少先队。孩子在不入队的事情上正念足了。今年6.1前，老师碰上我，又问了我一句，全班都要加入少先队了，你们孩子还入吗？我说不入了。我说的话很轻，内心却是坚如磐石，铁定心了不入。6.1前一天，后入队的学生参加了入队仪式，我家孩子举手跟老师说，我不加入少先队组织，老师就让我家孩子到另一个班等着。我家孩子就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了老师背后的邪灵老大，又清除同学们背后的邪灵小兵。回家后孩子跟我说，这次除魔师父还给了我乾坤掌的法力，一掌能灭掉10万邪灵。我周围有很多同修，家里的孩子几乎都入队了，然后家长再给退出。 有的还说到下半年全班都得加入，是他们说了算吗？你听他的还是听大法的？既然知道不好，为什么还入呢？在邪恶的黑窝，大法弟子都能否定迫害，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指使和要求。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更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最起码要智慧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修炼故事，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绿叶。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好。这件事情现想来还有点后怕，那是在2008年中国在开奥运会期间，因为开奥运会电力不足，所以每到晚上我们农村就没有电了。有一天晚上，我和儿子吃了晚饭以后，儿子出门有事去了，因为没有电没法学法，于是我就练功。练完功以后有点热，我到院子里想洗把脸凉快凉快。走到院子的时候，我还感觉身体挺好的，当我弯腰讨水的时候，就感到头有点发晕。当我洗脸的时候，我的头的上半部分就开始快速的旋转，同时还伴随着难受、恶心等。因为离门很近，于是我就赶紧用手把着门，因为恶心想吐，可是想吐又吐不出来，浑身难受乏力，双腿打哆嗦，满身出汗。因为吐又吐不出来，我只好用手把着门，扶着墙慢慢地回到屋里，爬到炕上就躺下了。这时我的上半部分头就转得更快了，现在想来也没有任何语言可形容。这时就感觉到我的身体开始不会动了，这时只有自己的思维在活动着，心里清清楚楚的。这时心中想着，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怎么这么难受？这时一个信息告诉我，你这是不行了，快死了。于是我心里便想，哦，我这是不行了，快死了。人死的时候就是这样，死了就死了吧，我也不想活了，死了吧，死了也好。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就缺心眼儿，从来不会思考问题，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总是被别人骗来骗去的。自己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四处流浪，生活得非常苦难，所以就常想到死，死了几次都是因为孩子太小没死成，所以才有这一念。可是转念又一想，我死了孩子怎么办？我活着孩子好孬，还有个家，还有个妈。我现在就死了孩子怎么办？孩子到哪里吃饭睡觉，也没钱上学呀，所以我现在不能死。想到这，我赶紧发正念，清除那些迫害我的邪恶生命，脑子打出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口诀，不停地念着。念了一会儿没起任何作用，这时身体反而更坏了，浑身都僵硬了，没有知觉了。这时我害怕了，心想发正念怎么不管用呢？这可怎么办呢？于是停下了发正念，认真地想了想，可能我发的正念不对，死是我自己求的，不能怨别的生命钻空子迫害我。我自己求死还发正念灭人家，是我不对，我不灭了。我有师父，我找我师父，师父一定能救我，我不能死。于是我便求师父，师父啊，救救我，您的弟子遇到难了，我以前想死，现在我不想死了，我的孩子还小，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发正念灭别的生命，我知道师父有办法救我，因为我是你的弟子，师父救救弟子吧。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不停地念着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几分钟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头的上半部也转得慢了，身体也不那么僵硬了，开始发热了， 有了知觉，觉得浑身上下开始出汗了。就这样，我不停地求师父救救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过了大约也就是十多分钟吧，头部的旋转慢慢地停了下来，出了一身汗，把衣服都湿透了。我完全好了，身体恢复正常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再一次救了弟子这条命，弟子才有今天。弟子就是用尽天上人间所有赞美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弟子全家对师尊的救度之恩，师尊的厚爱，师尊的慈悲，弟子没有任何语言可表达的了。弟子唯有告诉师尊，请慈悲伟大的师尊放心，在回家的路上，弟子一定能够紧紧的、紧紧的、紧紧的握住师尊的手，一路走回家，多救度众生，永不回头。谢谢，谢谢，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放下怕心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莲。我今年已70多岁了，我是1996年得法的偏远的山村农民。得法后，很快我们满身病全好了。720以后，由于怕心，我俩2001年被迫流离失所到城市。因为丈夫是中学教师，又是辅导员，我这个以种地为生的老太太，一旦丈夫被非法绑架，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了。我就和他一起到城市租一个小房住，我们两人自己练功，2年多才和一名同修联系上，得到师父新经文和资料。我开始往外发资料救众生，但不能讲真相。2004年末，旧势力钻了我怕心的空子，干扰我，让我腰疼，有时疼得什么也不能干，汗流浃背，大声喊叫。子女们让我上医院，我说我是练功人，这不是病，是邪魔的迫害，不用上医院。附近几名同修也到我家来帮我学法发正念，但好长时间没能清除，吃不下饭，身体逐步逐步瘦弱，连做饭都困难，几乎皮包骨了，但理智清楚。看过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师父再三强调向内找和救人，我受到震动，坐下来反复向内找，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怕字，实际就是我字、私字，人神之间就是一字之差。我们在这里自己学法练功，怎么救人？师父把我们转生在那个地方，那地方就是我生生世世结缘的地方，他们就是需要我救度他们，而我却为了自己而丢下那个偏远山村的众生。师父说，做事先考虑别人，转法轮，而我只考虑我自己，在正法关键时刻只考虑自己，几年了都不能跳出人这个圈子。一个怕字挡住了我救众生，一个怕字挡住了我助师证实法，一个怕字挡住了我向神的路上走，一个怕字阻碍了我跟师父回家的路。我还口口声声说信师信法，兼修大法志不移，旧势力就抓住我这个空子迫害我。几名同修来帮我学法发正念，但我自己心没动，怎么行呢？关键是自己这颗心。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真正练法轮大法的人，你能够把心放得下的时候，从现在开始都有反应。放不下的那些人啊，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难做得到转法轮。我一下明白了，我应该怎么办。我得放下这个怕心，回家去救师父安排给我的众生。你有怕他就抓，念一阵恶就垮，红影恶怕啥。我和丈夫商量回家去救度咱们村和附近众生。丈夫也悟到了，我们决定回去，告诉儿女打车就回家了。到家后 原来本村好几个老学员都来看我们，有的说这些年你们不在家，我们只看转法轮，连练功都有点忘了，有的连转法轮也没看，别说发正念讲真相救众生了。我震惊了，我眼泪往肚里咽，不敢表露出来。我们错了，我们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这里的同修和众生，我们让他们到我家来，来不了的我们俩到他们家去学法练功，教他们发正念，我的怕心放下了，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好了，这一关闯过去了。开始把我村七八名昔日同修联合起来成立学法小组，我丈夫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附近村屯去找昔日同修，协助他们成立起学法小组，和外边联系到周刊和资料。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在师父的呵护和保护下又活跃起来了，我们一起认真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几年来不少昔日同修重新走上修炼路，劝了不少众生三退。去年秋季市里两名同修来看我们，看到我家也有电脑，又看到我身体情况，说这哪像70多岁的人啊，也就50多岁吧，和没搬回来真是两个人啊。正是真心修炼没有怕，人神一念一字差，师父只给回归路，快救众生返天家。
我在修炼路上遇到的神迹点滴，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李圆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重大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人生，兑现史前大愿，与师同在，与法同在，无限荣光。在师父的呵护下稳步走到了今天，一路上神迹不断显现，现向师父汇报。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我家里供奉的师尊吉祥框一直是热的，师尊盘坐处更热些，转法轮前面师尊的像也有点热，千言万语难述师尊的救度之恩。一次我的 MP3 坏了，去电脑城维修，说芯片坏了修不好了，这个 MP3 伴随我多年，不忍心丢掉。我一边发正念向内找，一边与 MP3 对话说， MP3 啊，你为大法弟子服务多年辛苦了，我以前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原谅我吗？其实你为大法弟子服务是你最美好的选择，大法弟子选择了你，你就是新宇宙的生命了，也是大法弟子的法器，希望你要珍惜这万古难得的机缘，一切恢复正常吧，千万别听邪恶的谎言蒙骗，选择你美好的未来。到了晚上我练功时，我装好电池，神奇出现了，一切真的恢复了正常，而且比原来音量还好，每天继续用，又用了3年多了，还挺好的，万物皆有灵啊。有一次我的两个小闹钟，一个定的是5:50，另一个定的是11:50，那天早上在5:50的时候，闹钟响的时候，我起来去关闹钟时才发现，原来定5:50的那个闹钟在3:10就停了，没走了，而正在闹的居然是我定在11:50的那个。我看了看时间，正好5:50，立即悟到是师父叫弟子起床发正念，谢谢师尊。2010年4月20号，老家来了5个客人，家人决定晚餐出去吃，我顺口说去吃7肚鱼，大家同意了。晚餐开席时，我便挑了一块没刺的鱼肉，结果一吃就被卡住了。我马上向内找，来吃现杀的活鱼，这不等于是为了自己的私欲造业吗？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杀的，但是因为自己，因为私欲，等着杀鱼来吃，也是有罪啊。我当时明白自己的问题后，就一边心里用师父讲的善解的法给鱼说，一边请师父加持，结果马上就奇迹般的不卡了，也没有吐出刺，也没咽下去就好了。旁人都不知道，一念之差，结果不同。2010年回老家时，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刚进入一个4公里左右的山洞时，紧跟我们后面的一个车使劲儿地按喇叭要超车，
我就把车拐到边上行驶让道，刚让开后面超车的就和前边的四个小车连环相撞，而我们的车一点没事儿，还继续行驶着。在动的中间时，我们的车刚经过一个重载货车，大货车和一个小轿车又发生了车祸。刚出洞口，又一个大卡车撞在了护栏上，短短时间的连环车祸让人惊心。我们却安全地经过回到家，与我们同行的车却都被堵在了途中。我心中明白，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们安全。2010年10月长假，家人开车去旅行，途中车突然熄火了，打开车门就一股难闻的烧焦皮味儿。打开水箱一看，原来一点水也没了，直冒烟呢。如果车不停下来继续走，肯定就起火了。心里明白，是师父在保护着家人平安脱险。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呵护着我们，用尽人间语言也难谢师恩啊。还有一次，我和几个人开车出去，车正向前行驶时，右边路上突然出来一辆卡车，在两个车就要撞上的那一瞬间，我们都反应不过来了，车突然就停下了，与卡车距离不到30公分。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车上几个人都挂有护身符，相信大法得福报了。另一次吃完晚饭，我和同修出门走一走，走到菜场十字路时，抬头一看，发现挂了一个20多米长的诽谤大法的横幅，可能是用消防车挂得很高，我们就在想用什么办法把它弄掉呢？而且当时有公安的人在旁边值班，我们立刻发正念销毁它，让大风卷走它。正发着正念，突然天就黑下来，真的吹起了大风，我们就往家跑。离家不远，刚进家门就很猛的雷雨，还有大风闪电的。我坐下来继续发正念时，天幕就看到了，横幅右下方有火燃起来了，一会儿就烧光了，只剩下挂的铁丝。第二天早上，我再过去那地方一看，太神奇了，横幅上其他诽谤大法的字都没了，只剩下法轮功三个字挂在那里，这次挂了很久。我想世人看见这三个字时，也会动念摆放自己位置，这不又是一件好事吗？我们也发正念，让诽谤大法的恶人遭报。没过几天，就听说当地公安局副处长遭恶报，屁股上长了大包，去医院手术时打不进麻药，疼得死去活来，割掉了。不到一周，又在原处重叠长出两个大包。不久，公安局正处长12岁的儿子被淹死了，妻子也离婚了。这两个人迫害大法弟子，毁大法书，真是善恶有报，是天理啊。还有一次，中午下班时，广播室传出了诽谤大法的广播，我与同修立即发正念，让播音器坏掉。正念一出，播音立即就停掉了。没几天，写稿人摔了一跤，手摔断了，左腿粉碎性骨折。不久，他妻子又得肝癌死了。我们厂里从此再没人做诽谤大法的事了。有一天晚上，我和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一个公安一直跟踪了1公里多。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就发正念定住他。发完正念转头看，他还在那儿歪着身子站着不动，我们走远了才解开他。后来我们再去邮筒那里投寄真相信时，邮筒旁边就是一个治安亭，有4个公安在里面。我与同修边发着正念边走过去，既然来了就要做我们该做的，叫他们看不见听不见，把头低下。当信投入邮筒时，发出的响声他们真的听不见也没看见，我们安全地离开。这些经历真是太神奇了。还有一次，我与同修发真相资料，路过公园大门，发现围了很多人，听说一位老人摔倒不行了，我们想看到听到都不是偶然的，都与我们修炼有关。我们挤进去，发现老人手冰凉，面色发黄发紫，身体有点僵硬，嘴上挂着药粒，牙却咬紧没吞进去，确实是快不行了的样子。我与同修就各拉着他一只手，在他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一会儿老人手就发热了，慢慢醒过来，流出眼泪。我问道，老人家好些了吧？他点点头。后来他就说，他是某某小学的退休教师，84岁了，不一会儿他就自己能起来了，坐公交车回家了。 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看着老人将死的状态奇迹般恢复，围观的人惊奇地问我们，阿姨你们有什么妙法啊？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送了他们护身符。另一次，十多年不见的一位老朋友突然传来他病危的消息，我便与女儿带着神韵和酒瓶等真相资料，再带了些礼品去看望。他们得知我们要去，夫妇俩人在门外等着我们。一见面，看见他瘦弱的身体只有七八十斤的样子，肚子还胀得很大。经他们说，在各大医院都查过了，查不出病因，也去了上海大医院查，也没查出具体的，就定为美尼尔氏综合症，没法治，回家养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告诉他们事情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们还有缘相见，既然常人医院的办法治不了你，那我们用超常的办法，只要你能相信，这就是缘分。他们两人同声说，一定相信，信则灵，不信就不灵。然后我就把自己脖子上戴着的大法护身符取下来送给他。他站起来，双手接过去，边往自己身上挂，边说，这是好东西啊，是钱买不到的。我感到这是他生命深处发出来的声音，我也被感动流泪了。他这一念就选择了他的未来。从那以后，他每天念九字真言，酒瓶也看过三遍，身体很快就恢复了。两个月后去医院复查，医生都惊呆了。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主治医生，身体恢复后，他夫妻俩提着礼品来感谢我。我和同修当时就给他们说，不用谢，要谢啊，就谢我们师父的救度之恩。一路修炼过来，遇到无数的神迹，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大法是超常的，我们只是助师正法的法徒。我们的师父太伟大了，太慈悲了，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的路，兑现史前大愿，救度更多的众生，最后大圆满时跟师父回家。
救度众生，用纯净心讲真相，劝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师父正法进程不断推进加快，我们做好三件事的时间显得特别的紧迫，尤其是讲真相救人。我觉得正法越是接近尾声，我们越是要把自己真正的融于法中，执着心才会越来越少，心境才能越来越纯净。用心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数就会越多，效果就会更好。否则你做得再多再快，由于用心不够，心境不纯，也不能真正达到把人救了的目的。如近期我就听到这样讲真相劝三退的两件事。一件事，一天一同修给一世人讲真相劝三退，这位世人说，前一段时间你们的人已经给我退了，可问他用啥名退的，退的具体内容是啥，他竟回答说，我都不知道。细问是这么回事，我们的同修面对面的给他讲真相，问他，你三退了吗？他说没有。我们的同修说，那我就给你起个名退了吧。他说行，具体用啥名，退的内容是啥，并未跟人家说，那当然人家就不知道了。另一件事，就是我们有的同修在给世人讲完真相后，不看世人接受真相的程度或感受如何，愿意不愿意要，就硬给人家一个护身符和一份大法真相资料，人家爱面子收下了。可是分手后走出不多远，这个世人竟很反感地把护身符和大法真相资料给扔了。上述两件讲真相劝三退的事，说明我们的同修在讲真相救人时，一是用心不够，好像是敷衍应付差事，讲速度图人数；二是心境不纯，似乎是给师父做，给众生做，好完成任务，完成使命，而没有真正明确是为自己而做，结果使可救的世人没有真正得救， 也没有真正的明白真相，否则就不会出现上述的事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遇到的每件事他都不是偶然的。大法弟子对待世人讲真相，劝退中共邪党组织，那是使其得救保命的人生大事。我们应该用纯净的心态和严肃的态度去做，那才能真正的使世人明白真相，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退出中共党团队，把人给救了。否则就等于没做，也没有救人，反而是推人，使世人反感，做出对大法不敬的事来。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啊，是要注意方式，因为什么思想境界的人都有，所以我说大家要理智的去做，不要只做表面，你想救人就用点心，不要做得太肤浅。救众生的事情就得你们做，不但要做，大家一定要做好，不是给师父做，说是救度众生，也不全是为他们做，是为你们自己而做。因为你救度的那些众生，包括你讲真相的那些人，很可能那些生命将来都是你巨大宇宙中的某一部分的众生。你在圆满你自己，你在成就你自己。你没有这些，你也当不了那个王，你也完成不了你的使命，你也树立不了那么伟大的威德，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你们必须得做好。让我们谨记师父的教诲，用纯净心讲真相，劝三退，圆满我们自己，成就我们自己，兑现史前大愿，不给我们自己留下遗憾。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